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看到彼得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向他们解释清楚，他向哥尼流传福音的原因，完全是出于神的旨意，并且有圣灵的带领。他们起初对于外邦人归信主耶稣这件事，并不显得欢喜快乐，后来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们才为此事归荣耀于神。那个时候，传福音的基地开始从耶路撒冷迁移到安提阿，安提阿就成为了教会的中心。不久，逼迫再次的临到。起初逼迫教会的是来自宗教领袖，但是现在却是来自政府。希律王为了讨好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就极力的迫害教会。希律用刀杀了雅各，雅各是使徒行传所记录的第二个寻道者。接着使徒彼得被捉拿，并且囚禁在监牢里，有希律所指派的人看管彼得。希律虽然做好了防范的功夫，可是彼得仍然被救出监牢。夜间天使来到彼得被囚禁的地方，使他手上的铁链都脱落了，之后就领他出监。起初彼得还以为自己是在梦中，即使来到街上他才醒悟过来，知道自己被救出监外了。下面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开始研读。先让我来读这一节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十二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今天当我们提到教会的时候，往往是指着教会的建筑物说的。所有的信徒都是在礼拜堂里举行聚会，但是初期教会的信徒却不是在公众的地方聚会，因为教堂在那时候根本还不存在，他们只是在家中举行聚会。玛利亚就是马可的母亲，她的家里有足够的地方让信徒聚会。那一天他们聚在一起为西门彼得祷告。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十三节， 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罗大乃是一个女仆人，来应门的时候，她很小心的听是谁在敲门。要知道那个时候基督徒受迫害，他们随时会被捉拿。接下去我们来看第十四节的经文，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罗大实在十分的兴奋，以至于没有打开门，就走进屋里告诉那些在祷告的人，留下彼得站在门外。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这是值得兴奋的事。相信这位女仆人也是信徒，不然她是不会这么高兴的。请看第十五节的经文，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她，他们说必是她的天使。当这位使女告诉那些祷告的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都说他疯了。那时候他们一定这样的问他，你有没有看见他？女仆回答说没有啊，但是我听见他的声音，我认的是彼得。女仆很认真地回答他们，于是他们都认为那可能是他的天使。天使这个字应该翻成灵较为贴切，他们的意思不是说彼得有天使护卫，而是认为他可能死了，是被希律杀了。请看，信徒们正为着彼得祷告，他们祈求神拯救彼得。如今神真的应允了他们的祷告，将彼得救了出来。可是他们却不相信，还以为那出现在门口的是彼得的灵啊。他们只管在争论，却不去开门看个究竟，所以彼得一直在外面敲门。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也不相信祷告已经蒙神垂听了。彼得被救出监牢，但是神是否会继续保守他，使他平平安安地住在耶路撒冷呢？当然的，神是会保守他。下面我们来看第十八节的经文，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请注意路加怎样来形容兵丁的情况，兵丁扰乱得很，在他们中间事实上起了极大的骚乱。当兵丁发觉彼得是踪影，他们一定召聚许多的人手，逐家逐户的去搜索。他们又派人到城里去查看追寻，不让彼得有机会逃走。为了这一次所发生的事，大半的兵丁都出动去搜查彼得去了。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九节的经文，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尼亚去住在那里。希律的心刚硬如铁，他简直是一个冷血的人，他不爱惜人的生命，他下命令将看守彼得人处死。他绝对不相信是神把彼得从监牢里救了出去，他将责任推在看守的人身上。 并且要他们承担所发生的事。这事之后，他下到该萨利亚去，那是地中海度假休息的好地方。比拉多喜欢在这里享受，而很多罗马的官员都喜欢留在这里，所以这该萨利亚无形中就成了罗马的总部。那些罗马人就如比拉多，一点也不关心耶路撒冷。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希律离开耶路撒冷，到该萨利亚度假和休息去了。希律不知道自己的死期快到了，神的惩罚就要临到他身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二十节，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跟推罗和西顿两个地方的人做生意，但是他却不喜欢他们，因此他们的经济就受到影响。他们希望来到希律那里向他求情。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二十一节，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希律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人物，他一方面有很重的优越感，个人十分骄傲，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却很懂得讨人的欢心。他常接着所说的话来取悦听众，所以那些人称他为神。请继续看第22跟23节的经文，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是不会让人夺取他的荣耀的。以赛亚书第42章第8节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希律不承认彼得是神拯救出监牢的，换句话说，他不接受这是神迹，同时也不愿意荣耀神。现在他竟然接受人民的欢呼，称他为神。神的惩罚立刻就临到他，因为希律夺取了神的荣耀。接下去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逼迫并没有使教会受到损害。我们再看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那就是25节，巴拉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马可跟巴拉巴和扫罗一起回到安提阿，不要忘记，他们是为要把别的教会的奉献带到耶路撒冷去。第十二章是《使徒行传》第二部分的结束，福音已经传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福音传到地极。下面我们要继续查考《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三跟第十四章主要的是记载保罗第一次出外传道的情况。第十三章到第二十八章是《使徒行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使徒借着圣灵的帮助到地极为主耶稣传福音。第一章第八节是《使徒行传》全书的要节。那你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使命不是交给教会，而是交给每一个信徒，你和我都包括在内。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而后传到犹太和撒玛利亚，之后就传到地极。在耶路撒冷，福音只传给犹太人，而教会里面全部都是犹太信徒，没有外邦人。但是在第二个阶段，福音传到撒玛利亚，有一些的外邦人悔改归信了主耶稣，福音继续从撒玛利亚传到世界各地。今天你我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接受了福音，应该把它继续传开，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得到福音的好处。在第一个时期，彼得领导福音的事工，到了第二个时期，保罗从彼得的手上把福音的棒子接过来，神选中了他，并且大大的使用他。保罗跟巴拉巴一起开始他们第一次出外传道的旅程。他们的第一站是在居比路，这乃是巴拉巴的家乡。之后他们再从这里到各地方去，最后又回到安提阿。下面请看《使徒行传》第13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尼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敬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大家有没有注意，当他们刚刚开始旅行传道的时候，路加仍然称他为扫罗，但是不久他就称他为保罗。保罗很快的成为领导者，而且还是主要的发言人。于是路加就这样写：保罗和巴拉巴。起初他所用的次序是巴拉巴和扫罗。接下去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13章第3节的经文。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些人以宣教士的身份到各地方去传道，不过并不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他们的，因为那里的教会不是宣教的教会，差派他们的是安提阿的教会。他们禁食并且祷告，他们对于福音的工作十分重视，也十分的热切。他们为所差派的两个宣教士按手，今天的教会都是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按手之礼乃是表示证明并宣布教会跟所差派的人在福音的事工上同心。安提阿教会的信徒表示有份于巴拉巴和扫罗的福音事工，换句话来说，他们两个人是他们的代表，他们代表这些信徒出外传道。接下去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3章第4节，他们既然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表面上他们是接受人的差派，事实上他们是被圣灵所差遣，并且得到圣灵的引领，他们来到西流基，之后 就从这里坐船到居比路去。接下去我们看第五节，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约翰跟他们一起出发，约翰是他们的帮手。从开始，保罗就定下一个原则，以后都按着这个原则去做。他以会堂作为基地，他在这里向人传福音，所以以后大家会发现，保罗往往到每一个地方是先到会堂里去传道。我们再看第六节的经文，经过全岛直到帕夫，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他们在撒拉米的工作似乎并不怎么成功，因为作者并没有记载他们传道的结果。后来他们到了帕夫，在这里遭遇到反对，反对是来自一个有影响力的假先知。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七跟第八两节，这人常和方伯侍求保罗同在。侍求保罗是一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拉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这个人被撒旦所利用，撒旦接着他来攻击保罗，他认识那里的总督。今天有不少在高位的人受到人的影响，以至于抵挡福音。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九节，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路加从这个时候开始就称扫罗为保罗。保罗的意思是小，有些人认为他用这一个名字是为了表示谦卑。最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保罗在某方面的性格是温和的，但是对来自魔鬼的攻击就不会留情了。他指责那拦阻真道的以律马，并且叫他瞎了眼。这人不但是肉眼瞎了，就是他属灵的心眼同样的也是瞎子。他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他是被撒旦魔鬼所利用所捆绑的人。我们也看见邪灵跟圣灵是对立的，什么时候有圣灵在那里工作的时候，邪灵就起来抵挡，什么时候有许多人渴慕真道的时候，邪灵就来拦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真是一场的征战，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他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好像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是要用千方百计来拦阻人 信靠主，归向他。今天我们要靠着主所给我们的智慧力量，识破魔鬼的诡计，把人心中的一切营垒都攻破了，把人的心夺回来，归向主耶稣基督。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要继续查考《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还没有讲完的经文，那就是十二节以下的经文，我们要继续把它讲完。请各位听众朋友按时收听。如果你有什么样代祷的事要我为你祷告，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信仰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我欢迎你来信，或者是你有什么美好的见证要跟我分享，我也欢迎你来信。我已经接到好多听众朋友的来信，也都分别的跟你们写了回信，不知道你们收到没有。如果没有收到，请你继续跟我写信，我会尽可能的每一个人都给你们回信的。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沙漠的沙，田稻田的田，田园的田，沙田田心村，田也是稻田的田，田园的田，心是心脏的心，村乡村的村，田心村247号地下，土地的地，地方的地，下上下的下，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写给唐中就可以了。唐是唐朝的唐，中精忠报国的忠。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地址是 abc@twr.org.hk abc@twr.org.hk。 愿神赐福您，再见。